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圣诞快乐。可能你会觉得啊，点解琴日已经过咗圣诞，今日继续有圣诞歌嘅咧？其实嚟紧下个礼拜都有，因为咧教会传统圣诞嘅节期系去到咧一月第一个礼拜之后嘅。因为咧有啲教会嘅传统，除咗十月二十五号庆祝圣诞之外咧，佢哋喺一月六号都会庆祝圣诞。今日咧系传统嘅十月二十六号，就系 Boxing Day， 系咪？你拆咗礼物未啊？又或者呢个圣诞你收到啲咩礼物啊？今日呢一个崇拜，上帝对你嘅信息会唔会系你嘅礼物呢？同样地咧，十月二十六号呢一个嘅崇拜，亦都系今年二零二一年最后一个嘅崇拜啦。下个礼拜就一月啦，我哋预备好迎见主俾我哋新一年嘅礼物未啊？让我哋先再一次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让我哋今天有咁好嘅清晨。虽然咧天气开始慢慢寒冷，但我哋心里边仍然有温暖，因为有你嘅爱喺当中。特别今日喺呢一个嘅博圣地。传统去拆礼物的日子当中，就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最宝贵的礼物，也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灵进入新的一年，去等待你的临在，你的丰富。又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之间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方书这段圣经，不知道刚才你听的时候有什么感受？里面提到一个关于耶稣成长的很重要的故事。一直以来呢，对于耶稣成长的故事呢都好吸引的。过去呢可能都好多书啦，好多电影啦，用呢个做题材去尝试估下喺耶稣出嚟传道之前佢嘅生活系点嘅呢，咁样。咁有好多唔同嘅表达啦，甚至呢有好多可能系阴谋论嘅人士或者作家呢都会好大胆做好多个尝试，为耶稣出嚟传道之前嘅生活呢就制造咗好多好多嘅传说，可能你都睇过唔少呢啲咁嘅故事。当中可能很多都很注目的，成为很大的话题，甚至令不少人带来很多的收益。但是弟兄姊妹要留意，有关耶稣的生平真是可靠的记载，我们一定要翻回圣经。那些很多的估计都是估计和猜想的。首先我们会 回想一下福音书里面记载，我们不难去发现一件事，可能我们的印象你和我一样，就是耶稣在伯利恒马槽降生，正如我们前两晚在平安夜晚上我们述说的故事等等。当这个婴孩耶稣之后呢，就讲到他去一家因为逃难，因为当时呢希律王要追杀两岁以下的小朋友，一家逃了去埃及。跟住好快呢镜头一转是怎样呢？通常我们的印象就是跟住耶稣就出去传道咯，是不是三十岁到出去传道啦，有约翰为他洗礼啦，有受试探等等，跟住就传道啦。中间呢好像那二十多年，由即是耶稣两岁到三十岁这段咁长的时间呢，好似成为咗空白一样。其实即係除咗今日呢段福音书之外呢，差唔多可以你喺圣经里面揾唔到任何一个内容讲緊呢一段时间里面耶稣嘅生活或者佢嘅状态。耶稣在世大约我哋知道大约33年嘅人生。圣经里面呢基本上就係记录咗头先讲嘅开头嗰啲时间啦，同埋后面传道嗰三年，好密集咁嗰三年传道嘅内容。我加埋可能同耶稣一个整个人生大约是他十分一 的岁月嘅啫。啊，点解福音书会咁样选择嘅咧？弟兄姊妹有冇谂过咧？难道耶稣整个成长嘅阶段唔重要咩？到底青少年嘅时候嘅耶稣系点嘅咧？当中真系冇值得我哋去记载同埋去留意嘅事咩？现今咧对青少年阶段嘅成长有好多嘅研究噶，咁啊。弟兄姊妹都知道啦，我过去咧可能有二十多年嘅时间都系喺青少年群体当中去服侍。我成日都喺度谂噶，啊，如果圣经里面多啲耶稣青少年嘅事迹就好啦，因为少年耶稣多啲事迹，咁同青少年讲啊分享咪容易咯。嗱，耶稣咁做你跟啦咁样。咁我发觉咧，打开成本圣经抄嚟抄去都抄唔到好多。咁啊，呢个系我的期盼啦。青少年唔知道大家谂起啲乜嘢？如果你上网打青少年咧，跟住会出现咗啲咩咧？青少年后面出现就是问题了，是不是青少年问题？根据呢在网上面最多人参考的，当然都是非常不准确的，叫做维基百科，他这样讲青少年的，你听下。维基百科这样讲，他说青少年 adolescent 是身体和心理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呢通常发生在青春期到法定成年期间。青少年通常是指15岁左右的人，他呢应该有身体、心理或者文化表现可能或者会更早开始或者更迟出现的一些状态。例如青少年现在通常在前青少年期的时候开始的， 咁一段時間咧就講緊女性咧，就尤其普遍就係早啲發育啦，早啲成長啦。認知發展，特別係大腦前額葉皮質所控制嘅衝動，同埋身體嘅體型，特別係男性咧，就可以發展去到大約二十歲，即係十零二十歲嗰段階段啦。因此，年齡咧係青少年嘅粗略嘅象徵嚟嘅啫。學者發現咧，好難就青少年嘅精確定義嚟到共識。再對青少年全面了解咧，就要從各方面入手啦，包括咩咧？心理學、生物學、神經認知科學、歷史、社會學、教育、人類學，宏觀所有角度，一般認為青少年同埋係兒童同埋成年之間嘅過渡期，其文化目的係孩子要對成年人呢個角色進行準備。講咗咁耐係咩嚟嘅咧？好簡單嘅啫，可能唔係一個好嚴謹嘅定義，不過都好清楚講噶啦。青少年呢個時期咧就一個過渡嘅，係咪？由孩童到成人中間的過渡的時期咁樣。好啦，你留意一件事喎，點解聖經裏面冇乜咁講多耶穌青少年嘅原因呢？可能就係咁解嘅，因為咧猶太人咧佢哋個習慣到今日為止咧，佢哋仍然喺13歲嘅時候為男孩子咧舉行成人禮，有啲傳統女孩子會做一啲12歲，咁啊象徵住由嗰陣時開始咧，嗰個小朋友嗰個兒童咧就要需要自己負擔所有嘅責任噶啦。就是、反之咧，喺佢未成年之前咧，父母就會由兒童負上一切嘅責任。呢、這個習俗咧，其實同我哋所認識嘅舊世界、舊社會好一致嘅。舊世界一般咧以農耕啦、畜牧啦、遊牧民族等等啦，呢啲社會結構咧，人生階段嘅角色喺群體當中咧，好簡單嘅，我認為咧，只係得三個部分嘅啫。第一個部分就係出世嘅時候，一出世係點咧？一出世喺呢啲咁嘅農耕、畜牧、遊牧社會裏邊，佢咪會係被人照顧咯。所以開始佢係被人照顧嘅人，成年之後咁點啊？佢有能力去照顧自己，同埋有生產力啦，佢咪開始去照顧人啦。所以咧就係一個照顧人嘅人啦。去到年紀老啦，失去咗照顧自己嘅能力同埋生產力嘅時候咧，佢就再次去成為被照顧嘅人啦。所以從呢個角度去講，當然喺呢個咁嘅舊嘅社會裏面，我哋唔會特別注意到關於所謂過渡期啦，因為冇噶嘛，只係由一個被照顧變成照顧，所以咧喺嗰個階段裏面咧，對青少年咧冇發展到咩嘅研究係好可以想象到嘅。所以喺我哋即係今日呢個社會裏面，好明顯係因為好多原本應該已經發展到有照顧自己嘅能力同埋生產力嘅人，佢應該去照顧人嘅，不過實際上佢就冇照顧人咯，或者佢被教導唔暫時未去照顧人，冇實踐到呢個嘅行動。因此就出現咗好多青少年，甚至好多即係青少年嘅問題啦，咁樣等等。耶穌基督喺2000幾年前嘅猶太地，當然啦，佢青少年嘅成長我哋唔知好多，但係都有一段今日呢個經文值得我哋去思考。所以咧，我好想咧大家一齊進入呢段聖經。當你進入呢段聖經嘅時候，你先諗一諗，哦，呢個就係年青嘅耶穌啦。呢個講12歲係咪？一個少年人，呢、這個少年人耶穌，我哋認識下佢係點嘅咧？又或者當時佢同屋企人有啲咩嘅互動呢？你可以咧翻開聖經，或者再聽一次咧呢段嘅聖經《路加福音》4:41-52。《路加福音》2:41-52咁樣講嘅，佢話每年去到逾越節，耶穌基督嘅父母就會去到耶路撒冷嗰度。當時耶穌基督係12歲，佢哋就按住節期咧咁上到耶路撒冷啦。守滿咗節之後，佢哋就翻去咯。孩童嘅耶穌就留咗喺耶路撒冷。當時他們的父母就不知道，以為他同埋嗰啲同行的人一起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後，就開始在親屬和相熟的朋友裏面去找耶穌，找不到啊，他就回去耶路撒冷。過了三天，就在聖殿裏面見到耶穌，坐在那些教師裏面，一路去聽，一路去問，凡聽見耶穌的都很稀奇他的聰明和他的應對。他的父母來到見到他又很稀奇，他的母亲就对耶稣说了，我儿为什么向我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地来找你。耶稣就说了，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讲完这些说话，耶稣所讲的这些说话他们不明白，耶稣就跟他们回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他母亲就将这一切的事放在心里面，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且上帝和喜爱他的心，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到当时是逾节， 每一年的逾越节他们都会上到去耶路撒冷。首先你要留意这段经文里面讲，他们是按照犹太人规矩每一年都上耶路撒冷，好像理所当然。不过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即是作为基督徒都可能理所当然每个礼拜应该回教会崇拜的，不过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是吧？所以很明显，其实讲到当时玛利亚和约瑟是很虔诚的一个家庭，他们很认真的信仰，他们呢按照规矩习惯好好地遵守信仰的行动，每年去上到耶路撒冷过这个很重要的逾越节。不是只是他们两个上去，带埋耶稣去，所以是一个好的家庭的教导来的。所以这里第一样我值得去跟大家分享，特别当中有父母的弟兄姊妹，你的家庭的教导是怎样的呢？你的信仰的实践是怎样的呢？你有没有跟你家中的小朋友、你的亲人一起去将信仰去实践呢？其实这里简单的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玛利亚和约瑟是好好的榜样，好好的实践，家庭每年都去到圣殿当中，去到耶路撒冷里面去过这个节期，去遵守犹太人他们应该有的要守的责任。当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当他好像往年一样地朝圣走了之后，他们就一家就回拿撒勒他们成长的地方。第43到45节讲到，当时他们去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孩童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他们的父母不知道。所以呢，跟住以为在群众当中，跟住找走了一日才发觉，哎呀，不见了他，找一下先，在亲属朋友里面找，找不到，他就翻转头。啊，特别问一下当中的父母啊，有没有试过你的小朋友走失了？有没有试过小朋友当失路不见了？可能呢，现在即是我们都很专心去关心小朋友，去照顾小朋友的，咁啊，荡失路嘅事件咧，好似听得少咗。不过记得我成长嘅日子咧，嗰啲岁月咧，成日都听到有人荡失路嘅，跟住又听嗰啲人话有人唔知俾人拐咗去啊，有啲拐子佬啊咁啊，可能拐子佬呢个字，可能呢一代嘅青少嘅人都未听过噶啦。咁啊，小朋友荡失路咧，都几常见嘅。我都记得噶，我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试过我细佬咧，我有两个小朋友，我有个弟弟啦吓，咁我弟弟都细我一啲嘅日子。我记得我小个时候咧，试过咧，即系喺特别好似系新春嘅阶段里边咧，我个弟弟走失咗，咁成家人去揾佢。我好记得噶，喺我嗰时住喺屋村里边啦，我住20楼嘅，我仲记得咧嗰阵时大家好紧张，佢会唔会行咗楼梯咧？咁啊逐层落去揾，我记得我由20楼走到落地下，走翻上20楼，一路系咁走，全家人总动员用咗几个钟喺个屋村里边周围去揾，终于就揾到我细佬啦。我好记得咧，揾到佢嘅时候咧，嗰种哇好开心啊，终于揾到佢啦！咁虽然其实应该系拜年，好似最后嗰日，我记得好似冇拜到年，翻咗屋企休息。啊，嗰阵时揾到佢之后咧，仲要攰到虚脱咁样，即系当时我都系个小朋友，我都想象唔到我爹哋妈咪嗰阵时嗰种嘅焦虑，嗰种嘅紧张啊。可能你都试过。我咁相信喺呢一个经验里边，玛利亚同约瑟唔见咗耶稣，佢去揾啊。其实第一个想法就是点解咧，佢哋会唔见到耶稣嘅咧？可能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哇，呢个阿爸阿妈个唔啱噶，唔见到耶稣，圣经里边讲住要讲到揾咗几耐啊，最后去到第三日先揾到啊！你有冇试过唔见咗你嘅小朋友三日啊？三日，三个钟都嫌多啦，系咪？喺呢一度，相信可能因为佢哋过去嘅经验啦，每年都会去耶路撒冷噶嘛，咁都惯咗。再加埋咧，我估耶稣都好听话嘅，应该，因为呢件事件咁样记载，即系应该过去嗰十年或者十零年啦，耶稣都冇乜走失过。又或者呢段经文里面讲咧，即系佢哋有啲朋友噶嘛，有啲亲属噶嘛，有啲熟朋友噶嘛，所以可能一路都觉得 OK 啊，冇问题啊，可能一班人不嬲都好开心，浩浩荡荡，可能耶稣啲嗰啲表兄弟姊妹啊等等，一齐咁样去，一齐咁样翻，惯咗噶啦，所以佢哋咧喺唔留意、唔留神，点知行咗离开咗成日。离开咗耶路撒冷，成日翻紧去路程当中，发觉唔见到耶稣，冇办法啦，唯有翻转头揾啦咁样。经文里面好快就跳过话第三日就揾到啦。你有冇谂过作为父母唔见咗个仔去揾嗰种嘅心情？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唔系等三天咁简单咯，而系真系去揾。翻转头可能谂下会唔会路中心耶稣走失嘅咧？可能中间啲岔路佢都要揾下嘅，系咪真系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咁大点揾咧？相信佢哋花咗好多心机时间，用呢三日嘅时间去揾啊！好得意嘅又系三日嗬，我哋可能都记得耶稣基督唔系第三日复活咯，好有趣。喺呢三日里边，相信即系约瑟同玛利亚好担心，好尽力去揾佢哋去揾翻耶稣。 弟兄姊妹，你生命里面你有没有 去寻找你想寻见的呢？在信仰当中你有几花心力去寻找，跟着寻见之后那种的兴奋快乐是怎样的呢？当然啦，当时可能耶稣和玛利亚带着很多心情，除了可能是恐惧啦，可能是担心啦，当然还有可能会愤怒啦，或者自责啦，为什么会不见耶稣的？四十六节过了三日之后，他们去到殿里面，见到耶稣坐在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凡听见他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父母见到他都很稀奇，母亲就问耶稣，阿仔，为什么向我做这些事啊？看啊，你父亲和我都伤心来找你。当他们花了两日三日的时间，走了很长的路程，回到耶路撒冷，终于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当他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之后，见到耶稣就坐在那些教师里面。他不只是很细心的聆听，更能够提出相应的问题。因此那帮教师们见到就觉得很稀奇，哇，耶稣这么厉害，一个十二岁的小孩这么厉害的，又留心听，又能够问到一些好的问题，这个表现真的非常厉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小朋友对信仰的追求是怎样的呢？在前晚的平安夜的烛光的崇拜，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当中，或者之前的日子都在，我们在当中有点这个张林奇蜡烛，是吗？大家有没有留意平安夜晚我邀请了两位小朋友点蜡烛的？两位小朋友都很乖，非常认真去点这个蜡烛。当然有时见到他玩的时候都挺癫的，两个小朋友都很好玩的。但是当他知道这个很认真的时候，他会去认真投入。有时我们作为成人都会看轻一些的小朋友。我记得我在教会这么多年做小朋友工作的时候，我想小朋友明不明信仰的？小朋友能不能够去很认真地面对的？甚至有时我邀请父母带小朋友来崇拜，坐在一起崇拜，父母就担心小朋友会不会坐不定的。当然小朋友有很多不同的状态，但是原来当我们好好地去教导他，也都好好地去祷告，相信好小的小朋友都可以很认真地认识信仰。在我成长当中就曾经试过有大约五岁六岁都未够未入小学的小朋友走来问我一些很重要的信仰问题，并且告诉我他要信耶稣，我会祈祷。所以呢，好好地教育小朋友是很重要。耶稣在这里，当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带着上帝的能力，更加比一般小朋友厉害，所以都成为了教师们那份的惊奇。哇，为什么耶稣这么犀利的呢？这样这个很明显是对耶稣的智慧聪明和对信仰的那种热情投入熟悉感，令到这班的教师很惊奇。圣经同样描述玛利亚和约瑟都惊奇，但这个惊奇呢，相信和教师的惊奇呢有很不同的意思。当然玛利亚来到那里都会见到耶稣和教师在聊天的，都觉得奇怪。不过更重的就是他们见到这一位他们找了两日三日的耶稣，一位仍然未成年的儿子，一位仍然应该由他们作为父母有责任要去管理的这个儿子。他们更稀奇的事是，为什么阿仔没有跟我一起回乡下的？为什么他会留下了的？为什么他会不听话的？从母亲那一句，阿仔，为什么向我们这样做啊？你看看，你的父亲和我都好伤心咁嚟揾你啊。圣经里面呢个描述好清楚讲出做母亲嗰份嘅心肠，系咪？点解咁啊仔？发生乜嘢事你咁啊？呢个点解咁当然带住责备啦。呢个点解咁当然带住系唔明白啦，系咪过去你咁乖做乜突然间咁样㗎？点解咁当然就觉得耶稣话你唔啱，你唔应该咁囉。你应该跟我哋好好咁乖乖地同往年一样一起回拿撒勒的嘛，为什么这样还要搞到我要回转头找你这么辛苦啊？我和我的父亲，我和你的父亲都是很伤心，另一个翻译就是非常忧虑这样来找你的，我们很担心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父母的心情，那份的忧心，那份的挂念，加上一些的责备，就讲出这番的说话咯。当然这个语气都非常合理和很正常的表达来的。耶稣的回应是怎样呢？耶稣的回应竟然是第四十九节，耶稣说你们做什么找我？ 你唔知道我应该以我父嘅事为念咩？五十节，耶稣所讲嘅话，佢哋唔明白。耶稣呢个时候回应嘅说话，当然作为父母嘅约瑟同埋玛利亚唔会明白啦，因为佢哋心目中耶稣系边位啊？耶稣咪就系嗰一位啱啱因为唔听话走失咗个仔咯？喺责备同埋教导之后回应应该系点啊？梗系认罪悔改啦，阿妈对唔住，我唔啱啦，下次唔敢啦。呢啲咪成日都我哋期望我哋仔女讲嘅说话系咪？耶稣个反应好似掉翻转，觉得玛利亚同约瑟唔应该翻嚟揾佢，好似做错咗嘅系父母。啊，但系对一个未成年嘅人嚟讲，被照顾、被父母照顾系应该噶嘛，亦都系父母嘅责任嚟噶嘛。耶稣咁嘅反问喺人情上面都几难过得去，系咪？顶住咪嗱，如果我哋放低呢个系耶稣先啦，因为当你谂耶稣就梗系觉得，哇，耶稣梗系啱晒嘅，系咪？咁我哋真系人嚟噶嘛，咁样佢系神嚟噶嘛。当你放低呢个耶稣，你当呢个事件就喺你身上发生，就系、是、你所爱嘅亲人，你嘅小朋友走失咗几日之后，跟住你揾翻佢，佢仲话做乜搵我啊？乜你唔知道我有啲更重要嘅事做咩？关你咩事啊？咁样你会点回应啊？可能你比较温柔嘅就闹多两句，系咪？可能你比较冇咁温柔嘅时候就多啲动作。系啊嘛，耶稣呢种表现，如果放喺一般家庭里面，呢、这个表现就叫做咩呢？叫做驳嘴，叫做唔认错，叫做反叛。如果我哋华人里面更常见啦，呢啲叫做冇大冇细，呢啲叫做大逆不道。梗系难明啊，点会明嘅？所以圣经里面讲父母唔明耶稣呢个嘅回应系好合理噶。呢、这个唔明当然有两个层面嘅，一个层面就系我哋一时谂嘅就系、是、里面讲耶稣话我父嘅事，咁佢就唔明啦，咩叫我父嘅事咧？咁样翻屋企唔系我父嘅事咩？咁样当然耶稣呢度讲我父系另一啲嘢啦，一阵间会讲多少少。但系更唔明就系点解佢唔听话噶？可能玛利亚心目中有个疑惑，上帝俾我嘅呢个仔，圣灵为人感人嘅，我最清楚呢个仔嘅特色嘅。为什么突然间他这么不听话的呢？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我好像没办法再照顾他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无论如何，这种不明白可能就是很多的不同 的理解。当然我们要知道耶稣这里提到那种他要以父的事为念，这个父就不是说肉身的父母约瑟玛利亚，是说我们的天父。耶稣在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一个生命优次的问题，优先次序的问题来的。是地上的父母是上帝所赐，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相比于天上的父，我们的父上帝，那当然我们真正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上帝，是唯一我们可以信靠和倚靠的主。同样地，地上的家庭是很重要，当然是。但是跟上帝的家可能就是留在上帝的殿里面相比，我们更加应该梗是留在上帝的殿当中。这个在理解上面，在神学上面，我们很容易明白的，这个是信仰优先次序的问题来的。所以当时耶稣就用这个的表达向他地上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去分享他的价值观，直此向我们去作出这个教导，也都让我们被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教导的。好得意哦！原来上帝藉住一个十二岁嘅小朋友耶稣去教导，甚至教训佢嘅父母，知道生命嘅优次系啲乜嘢。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提醒嚟噶。喺我哋生命当中，有时我哋都即系特别对身边唔同嘅人啦，去展述信仰嘅时候咧，我哋有时都有唔同嘅谂法，或者我哋嘅避忌都好啦。我哋作为主嘅门徒，作为领受真理嘅人，对一啲身边嘅人，可能佢哋嘅长辈都好啦。我哋家人，我哋敬爱嘅长辈，我哋都可能都需要去表达信仰清晰，甚至可能有时真係需要责备。咁呢个需要信心同勇气。如果我哋喺真理当中唔应该係佢嘅身份角色而我哋唔敢讲。但有时我哋真係会咁样。咁求主加力帮助我哋，俾我哋有智慧，即係将上帝嘅教导价值观点样同唔同嘅人，甚至係对我哋嚟讲係长辈敬重嘅人，都能够好直接清晰咁分享而唔惧怕。跟住呢，请留意事情发展好特别。唔係耶稣讲完，你唔好搵我啦，你唔应该搵我啦。跟住呢，故事就係约瑟玛利亚就忧忧愁愁咁返咗拿撒勒，佢哋继续生活，耶稣就留喺圣殿呢，成为好重要嘅圣殿嘅领袖。对唔住，圣经唔係咁样。圣经里面讲二章五十一节咁样话，耶稣係冇留低喺圣殿，耶稣係同佢哋返去，返到耶路撒冷。仲有一句说话， 并且顺从他们。耶稣是乖乖地跟着父母回去顺从他们的。耶稣是选择了顺服。在耶稣很清晰上帝给他的价值观里面，是在上帝的殿是最好的，侍奉上帝是最美的。所以他在这里口出这个教导，对他的父母说，我是应该以那些事为念的，你是不应该找我的。那个不应该找，不是不应该照顾我这个仍然应该被照顾的人，而是你应该要寻求上帝嘛。但耶稣的选择，他的行动的选择，讲完这个教训，分享完这个价值观之后，耶稣的行动的选择是乖乖地跟他们回拿撒勒。当然留在圣殿可能是最好也都应当的，但是作为未成年的耶稣，他学习了体贴父母的心。就算在客观上耶稣所说的是完全正确，但是行动上他选择了顺服。对吗？没错，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作出的示范。各位弟兄姊妹，特别各位青年的弟兄姊妹，你要留意，对我们很重要的示范。就算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在一个啱的位置里面，有时更重要的，我们要学习体谅明白对方的关注和感受，为对方放低当下可以放低的。耶稣在这里放低的，不是对上帝的寻求，不是对上帝殿服侍那种的追求，而是放低那个年岁，因为他只是十二岁，他没有坚持。耶稣放低了坚持，这个放低是充满着爱、体谅和明白关怀，这样能够得着更多，能够有更向前迈进成熟的进步。51节，圣经里面继续讲玛利亚，耶稣基督的母亲，就将一切存在心里面。不知道当你见到这个说话有什么感受，这个就是玛利亚的性情。玛利亚这个反应令我想起当圣灵感应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圣经里面描述他就反复思考，他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教导放在心里面反复思考。无论在生命里面、在信仰上面，当我们经历很多不明白，可能是生活里面的冲击，可能是信仰上面的疑惑，令我们可能很多不同的情绪，甚至我们不停地追问，希望尽快得到答案、得到答复。玛利亚的选择是放在心里面反复思考，相信可以成为我们好的榜样。就是因为不能够完全明白，我们需要并且我们愿意选择继续的去思考，才能够不断去记得上帝的作为，同主更能够有紧密的团契。所以我常常弟兄姊妹半讲笑地讲，我说当你有信仰不明就好了，留住一些不明，因为不明你就会想多一些，昼夜思想你就有福了。要记住，在这件事之后，相信到玛利亚要完全明白耶稣基督的使命，可能还有很长时间，可能要当玛利亚见到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他才完全明白基督的使命。所以他将这些说话、将这些一切的事藏在心里面，原来讲的不是一刻，而是他一生20多年这样的时间。我真的很佩服玛利亚那份对主那份的坚毅，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去持守的。经文的论述这件事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第52节有一个总结，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就一起增长了。耶稣成长了，这里讲的智慧、身量、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这四样东西都一起成长。路加福音的作者很特意刻意记载这段，也是唯一在福音书里面找到少年耶稣的事迹，刻意让我们知道耶稣在当中有什么的成长。如果你留心今天经课的前一节的经文，2章40节，你回去有机会可以打开圣经看一看。40节是这样讲的，当未讲耶稣上耶路撒冷这个事迹之前，圣经这样讲，他说孩子，即是讲的那个婴孩的耶稣，就渐渐长大，强壮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原来在这件事之前就讲耶稣婴孩怎样成长了。对比这两节，可能你听得不太清楚，读多一次第40节这样讲，他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你发觉第40节和第52节这两节的对比之下呢，差了一样东西。40节里面讲耶稣身体长大，是不是健壮，有智慧，有上帝的恩、上帝的喜爱在当中。52节 除了讲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去成长，除了讲有上帝喜爱之外，还加了一句说话，就是人喜爱他的心，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了。这点很值得我们留意，特别在我们当中青少年朋友，我再一次跟你讲，要特别留意。我们说他对耶稣有个印象，耶稣就是那个哇出来很强硬的、会推翻传统的、反对建制的、不讨好人的一个革命者。我成日教导弟兄姊妹一样嘢都系真噶，我哋处世咧系唔要成为一个人见人爱嘅人，我哋要讨神嘅喜悦嘅啫。因为耶稣喺 在世嘅时候都非常即系唔能够讨人喜爱噶嘛。我甚至成日讲笑咁讲，耶稣系比你同我更加乞人憎啊，系咪？虽然我哋咁衰咁乞人憎，都未俾人钉十字架。咁当然啦，讲乞人憎系因为啲人睇见耶稣嘅义，跟住冇办法接受，而耶稣嘅义亦都成为咗好多人讨厌佢嘅原因咯。但在这里，在这个少年的耶稣的成长里面，很刻意路加福音的描述就是讲着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了。这个描述有什么意义呢？我又记得路加福音到第14章26到27节有这句说话，你都可能听过的。耶稣这样跟身边的人讲，他说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若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亦都不能够作我的门徒。是啊，没错，在这个角度作门徒是很激进的，是跟世界不一样的，是要付出最大的代价，要牺牲一切去准备的。这里讲要爱上帝胜过父母、妻子、儿女。所以耶稣都在少年的时候有个表达，我要关心天父、上帝的事情更多。我们可能觉得这样，在这个角度里面，这样的信仰放弃一切激进的表达才是合格。没错，这一点是信仰一个点，我们要坚持真理，坚守，以致我们能够去追随最核心的焦点。但耶稣 在世的时候同样都有另一个示范，他就是用行动去按身边的人的需要用爱去回应，体贴门徒的限制，多番的跟门徒去解释他们不明白的信仰、比喻等等，用食物去喂饱那些有需要的群体。因为爱的缘故，他伸手成为病人的帮助，成为被鬼附的帮助，去医治他们。更加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还愿意去接受接纳身边那位他跟他同钉，愿意祈求主的国临在的时候纪念那一位的强盗。还有啊，耶稣不是叫你不理的父亲而专心信仰，因为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仍然将他所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爱的门徒。这些种种的表达，再加上今天这段经文讲耶稣青少年成长之后得着人爱的心的时候，原来我们知道信仰有另一个面的。另一个面就是原来我们要充满爱、体谅和人情世故去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我们千万不可以错误理解，没错没错，上帝是恨恶罪恶，但是上帝是完全接纳罪人的。在我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他已经接纳我们，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不可以为了讨好他人而放弃信仰应该要坚守的价值观，但是同时我们都要谨记，我们有责任去实践爱和和平。可能福音书里面只是记载了这一段少年耶稣成长的故事，而这段故事可能仅仅就让我们提醒，见到耶稣的成长除了身量、智慧、上帝的爱，也都在人的爱当中有点点的成长。这个的提醒体会，除了对我们当中青少年，你要提醒你的成长应该去怎样去明白体会人情世故、体谅，以致更能够展示爱，更能够去做应该要做的事。耶稣知道那一刻他仍然是十二岁，所以他仍然在犹太人传统里面未成年，他仍然去接受父母的照顾，所以他愿意回去拿撒勒继续的生活。但是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他就义无反顾踏上这一条的路。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找到这份的平衡呢？我们又找到这个的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勇往直前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关顾身边人的需要呢？我们明白身边人需要体谅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在公理、在真理、在公义上面去站稳，以致不会因为只是关心人情世故，做了一个讨好世界的人，而不记得我们要专心去侍奉敬拜我们上帝。不容易啊， 这个平衡一点都不容易，但是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出世而又入世的嘛。我们既生活在这个世代，继续要跟身边的人去相处，去分享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又出世，我们要追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努力，特别在新的这一年里面，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更要有一个更新的心意，以致我们更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去实践基督的教导。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给我们好好的教训，基督你更成为我们好好的榜样，让我们看见生命那份的立体和精彩。信仰不是硬邦邦，而是有血有肉的。信仰不是只是得勇往直前，但是又要关心身边的人。但是信仰同样在我们关顾身边人的时候，又要向准焦点。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去成长，特别为我们当中年轻人祷告，无论在智慧身量里面成长，我们更要得着上帝你和人的喜爱。又帮助我们作为成年人的，知道怎样去照顾关心我们身边的人，而一起去向你迈进。主要你教导过我们每一个要去追求生命是什么，让我们就再一次回去信仰的最本质、最根本的地方，能够清心的去到你面前，看见人的需要就去回应，看见上帝你就继续去奔跑。愿你赐福恩待我们每一个。多谢主给我们教导，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